好，我们第四章是一般这个准备慕道者最常用的经文之一，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的故事。我们分几个段落讲，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二十六节，就是整个谈话，耶稣跟这个女人相遇，他们谈话的过程。我还是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耶稣一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已经收徒，施洗比若翰还多。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耶稣便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亚去了。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席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的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喜怒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他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且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耶稣向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到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对。那妇人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就是基督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好，我们读这段话就是很清楚，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第二节哈，说耶稣并没有施洗，跟前面的第三章有点冲突，对不对？跟着第一节有冲突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常常开玩笑，有一个那个作者叫 Raymond Brown，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是若望作品的权威了，好像我们常开玩笑一点。那他也说，这个明显的是后人加进去的一节。那他说，连他都这么说就不会错了。他是最我们常常讲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学者，我们常开玩笑，就这个应该是后人加进去第二节这段话，在这个古老的经文里面没有这段话，你别不管他，就过去就算了，只是后人要把它区别出来，跟若翰没有关系，这个意思。其实因为第三章已经有写了嘛，这很难否认的。我相信这个不会有这个后来的这个门徒们哈，或者作者们把耶稣没有做的事情强加给他，而且并不是那个太光彩的事情啊，不是什么太伟大的事情，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这种事情不用造谣的意思。那第二个，我们的雅各伯泉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水泉，不是个 spring 啊，是一个水井，是个 system， 就是个蓄水池，就地下水了， 地下水可以挖到，同时也可以接，可能雨水可以接起来一个区。这个地方在这个沙漠地带非常多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有水地方，他们用水源很多，地下水就挖个水井，里面打水。当那边水用完以后，他们这个民族这个村落就必须搬家了，没水喝了，必须走。啊，这是基本的一些背景知识。好，那这一章呢，一开始的一到二十六节是一个具体的故事，而且的故事呢发生的地点我们也知道啊，撒玛利亚的雅各伯水井旁啊，很清楚的。那么谈话呢内容也是很清楚，耶稣教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教导性谈话啊。虽然这个耶稣的教导好像让女人觉得很难堪啊，不好意思啊，对，一句一句他都是在持续的告诉这个女人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该怎么样认出现在跟他谈话的人是谁。那么我们看，我们读起来哈，这个对话这个结构很完整哈，就好像是一气呵成，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个初期教会的作者们，他们都是怎么样收集资料编故事嘛，很清楚的编故事。我们这边可以一个好机会拿这一章当作一个例子，跟各位解释一下哪些是来自于这个现成的传统材料，他们收集到的哪些应该是这个作者加进去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前面看到哈，一到四节就是一个把这个故事从第三章引到第四章嘛，就这个连结点都是做作者加进去的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写东西，对不对？我们平常我们写论文也是一样，先收集资料然后把它串起来嘛，那个串的那些话都是作者的才能啊加进去的。所以一到四节基本上它是一个过渡。第五到第六节呢，这个对话啊当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得见啊，就是怎么样呢，这一个耶稣准备要喝水前面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下面的对话的引言。这个引言是他们两个要相遇嘛，相遇啊，在这故事的开端啊，可能来自于这个传统的资料。那么整个的对话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好多是什么，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态度。其实整个第七到第九节，十六到十九，二十到二十六，都是围绕这个问题，我们都看得见啊，都在谈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所以呢，这个有你们跟我们，有耶路撒冷跟这座山啊，有到底该在哪里朝拜天主，有你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啊，你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讲话啊，都是很清楚的对立。那这个对立有它非常深的这个历史因素，就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向不相往来。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在经文里面解释到底是哪里来的原因啊。那么第十到第十五节是谈话当中很清楚，这个妇女呢误解耶稣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前面尼哥德摩也误解耶稣的话。我们读全部的望福音，每一个耶稣的听众都误解他的话，那这当然是作者刻意强调的东西，这个是很清楚是作者要强调的证据内涵，所以这是出自于作者的手笔，很清楚的啊。那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立，是他讲的是什么，雅各伯水泉，雅各伯水井啊，井当然是一个在地上的固定不动的水嘛啊，那么耶稣讲这是什么，是活水，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比。如果各位看过这个瀑布的话，活水或在留在那个河的水，河水那跟那个水井是不一样的。那么经文里面的动词主要就是渴和喝啊，中文很漂亮，渴跟喝啊，非常记得一个字，它支配几乎整个的这个内容，就用渴跟喝来表达现实生活的口渴以及解渴，跟整个生命的渴啊，生命的渴望与得到满足。当然最后就引申到什么，对于神的朝拜啊，对于神的朝拜让我们得到生命里面真正的满全啊，很清楚。我们这边就是分这个几段跟各位慢慢解释。我们先看一到六节，这是一个开场啊，就是前面让这个故事可以展开。那么七到十五节呢，是关于活水的谈话以及这个误解。十六到第十九节是撒玛利亚妇女这个人的身份，她的罪被揭露。 然后最后是20到26谈到什么，他的这个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朝拜啊，到底该怎么样朝拜天主。我们注意到第19节跟25节啊，两个段落的结束啊，16到19节以及20到26之间两个段落的结束呢，都有一个信仰的肯定，我看你是个先知啊，或者说呢耶稣讲我就是墨西亚啊，我知道墨西亚要来啊，都引向这一个当时传统的撒玛利亚社会的一个期待跟肯定。好，我们看1到6节。那么从前面的话哈，若翰说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已经声名大噪了，也就是造成相当程度的轰动啊，包含我们前面这个第二章的这个什么耶稣的清洁圣殿的故事，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连尼科德摩也来看他嘛。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声名大噪，然后他们说他收徒弟已经超过若翰了。那么大概法利赛人呢，当然就会知道，他们开始选择要干涉了啊，要制止或甚至要攻击耶稣。耶稣怎么样？他就暂时离开一下，退避这个场合，离开这个紧张的场面，他就要回到加利利亚去。他选择了一条路，是一条直路啊，从耶路撒冷直接往北走，就中央路线哈、啊。你可以到西边沿着海边走，或东边沿着约旦河谷走。那耶稣呢，选择一个中间的路。这边我们可以加一句话，他说他必须啊，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当然，如果他走中间路，他当然就必须经过。啊，必然的。他如果要避开的话，就是要走约旦河谷，或者走这个地中海沿岸。那但是呢，必须我们知道，这个必须可以看成是天主的旨意啊，看成天主。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福音哈、啊，耶稣告诉撒开，今天第三的福音，我今天必须在你家中过夜啊。为什么必须？谁规定的？天主规定的。所以这个必须在圣经里面，这些话就是神学性的被动式，就是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当然都暗含着天主的旨意在里面。好，他们到了一个叫希哈尔，希哈尔是一个具体的城镇，今天还存在。他们今天说叫做阿斯卡，对我们不重要了哈，这个名字不管它是不是阿斯卡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啊，通往加利利亚大道，一直往北走。那到了这边有一条岔路，就可以转向这一个撒玛利亚城。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绕在撒玛利亚城外的一个环城道路绕过去的，为了要避免这个交通阻塞，对不对？那进城就要转个弯。那这个转弯口这个路。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希哈尔这个城镇，那边有一个水井啊，那水井。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眺望格勒金山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风景也不错。当然是一个旷野，我们当然讲风景不错，以我们这个看惯了树的这个概念，可能很难去想象。但那边是风景不错的地方啊，它那边可以看到格勒金山。那么在这个格勒金山上，山顶上面有这个撒玛利亚人盖的这个神殿。啊，他们在那边朝拜他们所相信的神。好，那么耶稣现在呢到这边呢，大概是中午时分啊，第六时辰，中午时分应该是筋疲力竭啊，口干舌燥，就在水井旁坐下。那么筋疲力竭坐下、啊、当然是休息嘛哈、啊。然后呢，他的门徒们去买这个食物，对不对？不过这个水井呢、啊，在这个古老的社会里面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特别是为妇女们，因为打水是妇女们的工作啊，特别男人也来的啊，就讲这个八卦中心呢 是这个大家谈话啊，建立关系啊，因为有水就舒服嘛，很自然的。这样看沙漠地带哪里有水，必然吸引人的，很正常的。好，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相遇啊，耶稣跟这个妇人相遇，从7到15节。那么我们听见这个耶稣讨水喝。那么这个妇女对话非常不客气啊，你既然是犹太人，应该这么说了，你既然是个犹太男人啊，你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这很清楚的，就是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立。那这边我们知道啊，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啊，是一直不好的，彼此敌视，不相往来的。在这个列王记下17章，各位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列王记下17章24到41节，解释 怎么来的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我讲故事好，大家都已经读过了，我相信，就是当这个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王那么攻打了这个北国以后，灭了北国，他把这个撒玛利亚的子民就迁徙到各处去，也从外地迁徙来五个不同的民族混在一起，那几乎是强迫他们这个共同生活，慢慢就算通婚啊怎么样的，就跟传统的犹太人要保持他们的民族的纯正性就产生了混淆，或者是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怎么样，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这些人不再是真正犹太人。我们知道当这个犹大国也毁灭以后，放逐70年以后，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想参与啊，但不让他们参加吗？你跟我们，你非我族类，所以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长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仇恨嘛。啊，就现在好了，现在这时候呢，来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女人啊，要来笑话耶稣一下，你这个犹太男子怎么会跟我要水喝？非常的不屑啊，就讲的。但是可以相信，过去的历史里面，常是犹太人欺负撒玛利亚人，基本上啊，现在呢，这个女人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好。那么这个经文呢所环绕的主题当然还是一个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虽然这个女人的回应啊非常不友善啊，你一个犹太男人为什么跟我要水喝呢？耶稣却不在乎，他给他启示，他说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且知道像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那么你或许早就求了他，他也早给你活水。当然这个活水是很清楚的跟这个井水相对应的啊，对，非常对应的一句话，但是非常强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活水呢，当然就是这边耶稣所指的天主的恩赐啊，这个恩赐当然是远远超过这个雅各伯水井里面的水。那么古老的社会里面啊，在这个缺水的旷野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能够流动的水，活水一直是一个救援的象征。各位回去看了耶利米亚第二章十三节啊，耶利米亚第二章十三节，那么先知就亲自讲，天主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啊，非常清楚的讲，耶利米亚第二章第十三节，天主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而这个渴呢，在沙漠里面口渴。当然这是一个生命困顿的表达，生命很难以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耶稣本身呢是天主，他本身就是恩宠，他也是恩宠的施予者。我们知道第四章的结尾什么结尾呢？先提前讲，就是撒玛利亚人全程都来找走进耶稣嘛，很清楚什么，全程都来靠近恩宠，来接受恩宠，这恩宠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仅可以让这一个富人可以满足，可以满足这个全城的人，我们可以下一句满足全人类啊，这整个的图像是要让我们看这个强烈的表达，这个水泉跟这个这个活水跟这个雅各伯井的井水是非常强的这个对比。不过呢，这个妇女很悲哀的，她跟这个尼科德摩一样，她限制在他自己生命的范畴里面，无法明白耶稣的启示。那你连打水器都没有，谁没有？你要给我井水都不行，还哪里有活水啊？就是他没办法去想这东西，对不对？不过后来呢，他们继续谈话，他终于还是说，他先生呢，那你给我水喝吧，给我这个水。但他明白耶稣说的这个活水让他永远不再渴，他还是动心。他说：“好吧，看你能怎么样，那给我吧，你给我。”免得我再渴，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妇女啊不来这边打水是她最渴望的，对不对？第一个，她免除每日的劳力；第二个，我们知道了嘛，她的特殊身份，也不用再被别人指指点点。没有人在中午来打水的啊，没有人啊，中午太阳晒把人晒昏了，太都是清晨和傍晚。我在跟各位讲过这个故事，我们上次去约旦国的时候，去我问那些这个导游，我们说这个吉普赛人啊，想到他们在旷野里面走嘛，我说以前这个梅瑟带领这个老百姓，旷野走这么热怎么走啊？啊，神父，白天没人走路的， 晚上走不热的，晚上走不热，本来是很简单的生命常识啊，我们就想不到啊，因为我们是白天工作走虫子，因为我们都活在环境里面，你看非常有趣的，你看这个生命经验把人限制到什么地步啊？这是一样的，这个妇女上面讲妇女是一样的啊，那她的生命的困境里面哈、啊，她白天来打水是不得已的啊，大太阳下不得已的，她下面就说了，耶稣说你把丈夫叫来，她的生命的难堪就被揭露了嘛。所以当然现在听见说有这么一个喝了再也不用口渴的水，太好了，那我再也不用打水了，但他的理解还是非常物质性的了，对不对？物质性的。好，那么16到19节里面，那耶稣说了，你说你没有丈夫正对啊，等等的话很清楚，耶稣能够看透人心嘛啊，对我们的福音的读者而言啊，对我们熟悉圣经传统的人而言就很清楚了，这边耶稣又显示出他是天主了，因为做天主知道一切嘛，做天主知道人心嘛。这边耶稣显示怎么样？他也看透人心。那这边哈，耶稣跟这个妇女的对话，他讲出这个妇女的生命的这个困顿呢、啊，大概可以有两个理解方式了。第一个是，耶稣现在许诺了一个水泉啊，能够真正消除这个生命的干渴啊，让人的不满足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妇女啊，我们其实不要把她这个这么简单的看说是一个妓女就完了，不，我们可以看成她的生命的渴望啊是这么的深，她永远得不到满足啊，她用不同的方式去满足自己，希望达到，可她每一次放下自我欺骗自己，她觉得自己被骗啊，被别人骗也被自己骗，她这个漫无节制的生活其实是象征啊，他这个内心的渴望一直得不到满足，那现在呢，这个耶稣来可以让他真正的满足。我们相信了耶稣这边，耶稣的目的当然不是让人难堪嘛，不是耶稣的一贯态度，这不是的啊。所以耶稣只告诉这个妇女啊，你过去的这些作为啊，渴望得到生命的满全，你的方式不对的，要换方式。就是唯一方式要真正接受我所给的啊，让生命的饥渴完全得到满足的这个活水泉源，这第一个理解方式的。那第二个当然是强调现在在撒玛利亚嘛，但还是那个宗教性的这个对立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哈、啊，一直把这个崇拜偶像看成跟邪神通奸嘛，一直这么叫，一直这么讲，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17章，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因为亚述王把五个民族带来这个地方，这五个民族来斗他们本身的神嘛，他们也这样子，就他们这些混在以后，他们就神明就不分了，所以这也通通陷入这个偶像崇拜的情境里面。那表达这些民族，他们也是在撒玛利亚这些民族也离开了真天主。那么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通奸的啊，所以这个妇女的命运呢，是象征了整个撒玛利亚的命运啊，他们生命情，所以两个懂法啊，就是这都可能的。就是你看这个圣经的这个诠释是其实很美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你看经文的本身的表达，它可以表达的是非常深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情境，也可以表达具体的当时他们这个民族的生命的情境。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妇女呢就好像很不好意思，哎呀，我看你是个先知哦，对不对？那这个先知当然就是一个一般性的讲法，因为他发现自己生命被别人看透了嘛。这边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啊，他们到今天也是一样，还在期待摩西亚的啊。我们今天要去看这个传统的逾越节的这个典礼，他们一般人说、啊、最纯的是在撒玛利亚的格雷金山上面的那个庆典，连在犹太社会都已经不是那么纯正了，就今天一般人这么说了这样子。但是这个妇女所谈这个先知应该跟这个撒玛利亚的期待末世应该不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整个的新约传统里面，在福音里面好几次被看为是个先知嘛，好几次啊，所以应该是我们知道当耶稣问说人们说我是谁啊，你是先知的一位，这当然是我们这么懂就够了，这段话不用懂得太多，不用太深的去想它有更深的含义。好，最后20到26节关于这个真正的崇拜到底什么，那么又回到一个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在宗教上的对立，在信仰上的对立，在礼仪崇拜上的对立，这边是很清楚的，耶路撒冷跟这个格离金山的对立。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嘛，在格离金山山顶有一个圣殿，那么崇拜的对象呢，崇拜的人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那在格离金呢当然是撒玛利亚人。不，耶稣呢让这个冲突啊就化解掉啊，他提升到另外更高的层面啊，他不管地方啊，不管人，他说了有一个新的崇拜天主的方式，什么是以心神以真理完成的啊，在心神内，在真理的，那心神其实指的就天主圣神了啊，在圣神内啊，在圣神内完成的。那么真理呢，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啊，它表达是启示，就是耶稣所带来的一切啊。我们知道对不对？耶稣讲他是真理嘛，在对于那个比拉多的审问时候，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讲一样的话，这真理就是耶稣讲的一切啊。那么心神就是圣神。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三位一体同时就在这边出现这样子。那么所以心神跟这个真理其实是一致的啊，那么都是在耶稣基督内天主的启示。我们人呢是不能够自己产生或自己创造对于神的崇拜的啊，是天主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样朝拜他。那么只有当这个血肉之人呢在圣神内重新诞生之后，我们再回忆着耶稣跟尼哥德摩的话啊，就当这个血肉的人他重生之后啊，透过洗礼跟圣神，他才会分享这个耶稣这边所讲的以心神以真理这样真正的朝拜。当然这些话呢已经非常深的反映了初期教会对于圣洗圣事的理解啊，基督徒理解了这个圣体圣事以后，他们也很清楚，因为在写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啊，耶路撒冷圣殿早就不见了，早就毁掉了，格勒金的圣殿也毁掉了，都毁掉了，现在都是废墟了，怎么办？那么在耶稣身上没关系，耶稣本身是天主，以心神以真理朝拜。说我基督徒呢透过洗礼就被天主接纳，那成为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小孩，他领受了圣神，那么就有圣神在他心里面呼喊，我们用保罗的话说阿爸父啊，这朝拜天主。我这边借用一点保罗的思想，这是我想可以借用非常一致的。所以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呢，这个是表达人必须进到一个新的生命领域，因为天主是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有这个新的朝拜。而这个人呢，这些人呢是天主寻找的，二十三节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啊。那天主寻找怎么寻找呢？当然透过耶稣来找啊，跟我们接触嘛，一个接触跟我们相嘛，就是跟我们接触，让我们能够真正在耶稣身上看见了耶稣的启示，看见了天主自己，我们就像被天主找到一样啊。这是一个对立的讲法，看怎么样来谈他。那么所以当这个耶稣来了，当这个洗礼的圣事建立以后呢，那么经由圣神所有的宗教都被取消了啊，过去的古老宗教就取消了。所以这边不要再争了，犹大冷或格离金山那不重要，都被取消掉了，真正的是在耶稣基督内啊，在圣神内朝拜天主。那么这边这个二十二节谈的你们朝拜你们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认识的，当然是指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区别。那这边怎么样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在福音作者写作时也都是过去事情了，都过去了，现在呢开始一个全新的，不要再分你们跟我们，不要再分耶路撒冷或格勒金山，都不要分了啊，基本上在耶稣内都合一了，通通都合一。当然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女呢还是没有明白耶稣的话，他又说，他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他告诉我们一切，那耶稣说呢我就是啊。 那这句话呢，我是，这是这福音里面常有的话，约望福音特别多，对观福音也有。当然这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语，启示耶稣自己就是墨西亚，他就是天主子的讲法。我们知道对话到这边为止啊，基本上结局没有出现啊，不知道的妇女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二十七节开始有新的事件出现，门徒们回来了啊，那这个我们下星期再跟各位谈。那这个对话到这边故事结束了，但结局没有出现，还发展完毕。这个妇人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清楚的，耶稣的自我启示已经完成了。他讲到最后他清清楚楚的说，我就是啊，我是天主子，我是墨西亚，可以讲，可以加一切的话，加上约望福音我们所读过的一切，这样子。最后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这个综合。那这段话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救恩的主题。首先是这个生命的渴望啊，那么这个渴，人对于生命里面内在人内在的需求的圆满，只有天主才能满足。那这个渴谁可以解呢？只有天主的恩宠啊，是恩宠。所以我们今天啊，可惜的是我们不明白在天主圣言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保障，不明白。所以我们只说圣经好难啊，一直讲看不懂。我都告诉你，你看啊，跟耶稣讲话的人都没人懂的，耶稣亲自讲他们也不懂，不懂是正常的，多看多看多祈祷还是能够懂的啦。拿不懂就当做那个不看的理由，这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么只有寻求天主的人，真正寻求的人，我用我的话说，只有不断阅读圣经的人才能得到天主的恩宠。那放在那边呢，我们今天所能够接触的最直接的就是这本圣经嘛，天主的话放在我们眼前，那要不要接受当然看我们自己了。所以耶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嘛，像他造水井方式一样，他已经出现，他的话就在圣经里面。那么以先神以真理朝拜天主呢，是我们一个人性存在的圆满实现啊。那么这一个让我们达到这个天人合一，让我们也达到跟每一个人在天主内彼此合而为一，那这样的朝拜者呢，是天主经由耶稣基督来寻找的。我们当然也是，我们透过耶稣也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最后想象耶稣在路上走啊，他应该总是精疲力竭的啊。这边你看，真的是这个耗尽一切体力，口渴得不得了，那么停在这个水井旁。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感觉上他是白白的徒劳无功啊，忙了一阵子，累个半死，水也没喝到，没喝水啊。故事没有这样，没有喝水啊，对不对？不过我们知道啊，谁如果真正的接受耶稣，那么他的疲倦就可以消除啊。这些疲倦的人来接受耶稣，就得到耶稣的支持啊。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不要忘了回来寻找耶稣啊。这是这段故事可以给我们的基本的启示。那我们希望下个礼拜继续看这个门徒回来以后怎么样发生的，预知后事啊，请下礼拜二我们再见面。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在你内朝拜天主父。我们感谢你把自己的启示给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经验限制，帮助我们能够勇于接纳你的启示。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